欢迎收听文艺青年自助餐，我是咪咪，
我是夫妇。
我们今天一样是一个很闲聊的节目。那个今天我有写 rundown， 但是在录音前半个小时写的。
而且我们今天开了破天荒的第一个 Clubhouse
直播，
但是那个可想而知应该是不会有人进来，也希望不要有人进来打扰我们。
那到底为什么要开直播？而且两个老人家开了直播，就是已经公告说要直播，但是不会使用不会使用 Clubhouse。 那边摸超久，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弄。总之我们现在人就是在那个 Clubhouse 上，所以那个大家如果听到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在那里了。大家时不时的话，你可以，我们在 Clubhouse 上有一个，就是我们宝神开讲文艺青年自助餐的那个Club，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追踪我们了，然后有可能会看到我们开直播，这样
大家就可以听听看，没有经过剪辑，
没有剪辑，
对，我们两个废话有多多。
其实上一集我也算是没有剪很多掉，就有一个小时又四十几分钟这样。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那一集，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会是那个感觉咯。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呢在看那个Sex and the City 的他们 reunion， 这算是什么啊？还是番外篇？这要怎么算？
就是下一章啊，就是他们
就是新的篇章，
对对对，
新的篇章这样。
对
，OK， 所以我们两个都看完了，然后那个就想要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因为我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在看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现在都五十几岁，都是五十 plus 的年纪，所以看的时候我觉得
给我们两个带来非常大的 shock，
震撼。
对，
就看到他们年纪这样子，然后看到他们的那个容颜，就有一种觉得是我们的那个前导灯，就觉得我们好像就是要走到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大我们大概十岁左右吧，对不对？是吗？
十几快要二十，
他们的年十几十五岁啦，大我们大概十五岁左右，主角，所以就是他们先把我们未来的人生先演过这样子，就觉得对，就是每一集都哭。
我记得我在我看完然后跟你推的那个时候，我有一直说就是那个很可怕，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个就从头到尾都是一种惊吓的感觉，然后那个最最一开始的惊吓就是他们好老，就是有已经老到有一种不忍猝读的境界。
我觉得真的很奇妙。这个他们其实在这一季新的这一季里面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写 rundown， 我们就不如就照 rundown 来讲一下好了。其实 rundown 就跟他们的那个这一季的集数，就是照他们的 timeline 这样子有一点关系啦。对，然后我刚刚在做就是 research 的时候，我先想说如果我们要来直播，我觉得我不要太随便，所以我就稍微做了一点功课，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关于就是 Mr. Big， 反正现在也我觉得大家也不在意，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我就直接剧透。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一定会大剧透，因为我们就是在讨论剧情，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先去看再回来听。好，我现在剧透了，就是 Big 在第一集就死掉了。那他为什么会死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其实很有趣，应该会要继续下去的。然后我就稍微查了一下，那我那时候就看到很多新闻是说他这个演员他也因为 Me Too 事件，就是有一些就是丑闻被翻出来这样子，好像被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也还没有证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啦，反正就是因为他出现了这个负面消息，所以他的接下来的合约就是包括新的电影啊，然后新的影集啊，巴拉巴拉的全部都被取消了，所以他的这个在这个这一季的 Sex and City 里面，他就只有 一集的分量这样子。然后呢，其中又有另外一个大事件是跟这个他死掉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他在戏里面，他是因为做那个就是有一个脚踏车的运动器材，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做的那个器材的时候，然后心脏病发，然后就过世了这样子，然后因此那个运动器材的品牌在美国的股价就大跌。很夸张哎，这件事可以这么有影响力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剧集，然后这个品牌的公关还出来澄清，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运动器材造成心脏病发，他说通常是因为这个 Mr. Big 的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他又吃牛排又抽雪茄然后又喝红酒，对，他就说不是，而且他还有家族病史，就他好像在第六季，就以前的 Sex and City 第六季的时候就有心脏病的那个症
状。他们的公关还为了要写这个声明稿还要去做功课
真的
从第六季开始看
而且他们真的很衰，他说因为这个这一季出来之前所有的剧情是保密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器材被用在这个影集里面，所以他们是到事发之后，就他们突然有点就是很 shock， 为什么他们的股价会下跌，然后才有人去找，就哦原因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要去就是去做那个资料收集，然后去告诉大家哦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这个运动器材是好的什么什么，但是已经就是无法拉回来了，他的股价就是一直跌，然后跌到现在还在跌。
那他们有告这个制作公司吗？
他们没有告这个制作公司，毕竟他们还是把就也没什么好告的这制作公司也不是说是用了他们的品牌所以才那个才心脏病发，对不对？
但是
这样演的，
损失很惨重哎、欸，
很惨重啊，这很衰哎、欸，因为好像这个品牌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崛起，就大家会在家运动，所以他们这个品牌在疫情期间其实就是卖热卖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Sex and City 这一季，他们就是也是在演那个疫情后的故事嘛，就是非常贴近时事，所以他们才会出现这个运动器材。然后没想到不但没有就是帮他们拉抬声势，反而还让他们股价下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好笑。
好啦，所以其实也只是校正回归而已，因为他们之前也莫名把
卖太好，
对股价往上冲了，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回到正常值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理解，虽然我看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因为我没有在运动，然后但是因为会看这部剧集的人，基本上那个就是只会比我们的年龄再大，不太会比我们小。
嗯
对
嗯，
对，然后所以很可以理解，
啊，
如果那些人是有在运动的，对，一定
下，
对，就看到那台车就会有一种那个死亡的连接，
不吉利的感觉，
对，而且那个 Carrie 就是那个在影集里面要处心积虑把他送走，然后他要一直回来。
有一种 curse 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第一集就是整个第一集就是看起来都很像那个恐怖惊悚片，你不觉得吗？
对啊，那个拍的那个步调，然后再加上那个古典乐，哦，真的很可怕。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不会第一集就给我死掉吧？就真的死掉，吓死我！
真的，而且那个飞轮就是一直移走又回来，那个我也觉得好好笑，好惊悚片哦。
哎，总之我觉得这整部影集带来最大的灾害就是这个运动品牌，就是很衰这样。另一件事情是那个 IMDB 上面就会有很多那种就评价嘛，观众的 review，然后其实我觉得 IMDB 不是一个很公正的那个平台，我觉得他们的评价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就是不是很多元的文化，所以他们的评价会有一点偏颇。然后在美国这部影集我觉得那个评价很低， 就大概五分吧、嗯、就是我没有看过这么低的影集评分，
5.6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在其他国家像在荷兰也有一点就是声浪出来，就是这部影集就是很不好、嗯、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我只敢自己一个人看，因为我没有在我温安在的时候打开电视看这个，我就自己看。然后他就经过的时候有看到我在看，他就说哦，这部影集就是听说评价不是很好，然后就说评价不好的原因是太政治正确，就政治太正确了，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很恶心。然后我就在想说确实是，因为他其实用了真的很多，我觉得这个影集从90年代开始，因为他是90末98年的影集开始、嗯、他们就是走在最尖端时代潮流，就是很潮的影集，所以他们里面的 topic 都是跟时事很相关很紧扣的。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就是一个政治太正确的世代，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整个影集必须要这么政治正确，因为他们就是走在时代最尖端嘛，就是很潮很 fashion， 所以我觉得很合理，就是它里面就是包含了各种 LGBTQ， 然后还有各种种族，他们还用了很多不是白人裔的种族，几乎你所有能想到的在美国会出现的种族，他们都找到就是那个种族的演员来嘎一脚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他们是就是 hypocrite， 就是那个 Samantha 那个演员、嗯、金凯特罗说莎拉杰西卡派克是那个叫什么
伪君子哦，
伪君子，对对对，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啦，就是我觉得跟这一次会改名字也有可能是这个关系，就这次改成了 And Just Like That 嘛，就不是 Sex and the City。
嗯，
我觉得就是因
为什么因为为了政治正确，
不是不是，是因为And Just Like That 就是他比较像是这几个演员衍生出来或者是他们主导的产物，因为这一次其实那个这三个主要演员都是制作人，就是以前 Sex and the City 的时候、oh. 制作人其实只有那个 Sarah Jessica Parker而已、
嗯、
对，但是这次三个人都是制作人，然后尤其是那个他叫什么 Nixon
Miranda 这个演员
Cynthia Nixon、嗯、他这次还导了几集、
嗯、哦，难怪那几集就很有他本人的风格
是的是的是的
OK 嗯哼，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次大家会觉得太政治正确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这几个人他们后来在做的事情啊，就是那个 Cynthia Nixon 后来其实就是很 focus 在女权跟 LGBTQ 的权益这些东西上面嘛。然后那个 Sarah Jessica Parker 她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很政治正确的人，然后她又是一个妈妈，
嗯，
对，
嗯哼，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有意识的在推那个这个影集里面所有说到的 topic 这样子。
嗯嗯嗯，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太用力了，所以会让看的人会有点不舒服，嗯、这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在 care 别人，
对，
就他们拍这部影集真的是要给他们本来原本的那些。Target audience 对他们的铁粉们看的、嗯、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人家看就是外人看可能会有一种你们 很假的感觉，然后也会有一种就是我们有一种在自慰的感觉，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评价低其实反而是一种好事，这就表示就是他们触及到那个他们本来没有预想会触及到的观众
哦、就是那些人去看了，然后也是啦，多少会带给他们一点影响，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知道这些事情这样子。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部就是从 Sex and the City 带起来的那个也不是说风潮就是那个影响力，我觉得就是在这一部影集里面还是有延续下来。 对，就是话题度还是很高，即便大家觉得它不好看，然后甚至连 我们这些铁粉，
都有运动器材，因为它股价下跌了。
对啊，对啊，就是连我啊，都是那个，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看起来太老，然后就是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就是那个半遮眼，就是比看恐怖片还害怕，就是的程度这样看完。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些角色真的都是与时俱进欸、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90年代他们就已经是就是引领时代的潮流、或者是说站在潮流的上面这样、然后现在也是，那这些角色他们是一个五十几岁的generation、他们在这个时代上面就是在现代他们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其实演的还蛮合理的。像凯莉她现在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是 podcaster，
因为现在没有人看书了、
就是、对啊，就是没有人看书，没有人看杂志，如果她还只是一个专栏作家就会很蠢啊、所以她现在的身份就是她，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跟大众接触的人，所以他们就让她现在的身份是一个 podcaster、就一样还是一个专栏，但是她就是变成是现代化的设备跟身份这样子。然后像里面的其他角色也是，就是当妈妈的人啊，然后他们都有一个 teenager 的那个孩子了这样子。然后怎么那些 teenager 的孩子，就怎么现代的孩子们是怎么跟父母们相处的，然后那些social media 上面的东西，我觉得他们都就是这个影集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然后还有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他们很老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这个年纪的女人要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就是说立足，我觉得没有太过分，我觉得很辛苦、就是他们里面也一直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对女性的要求真的太严格了、然后我觉得他们把那个他们这个世代的人五十几岁，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就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看的样子，就是可能对他们有的歧视啊 blah blah， 我觉得都演得蛮好的、然后我觉得评价这么低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可能看的人就是现在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们就是一些老女人在那边blah blah blah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些冲击才让我这么爱这个系列的影集，就是从 Sex and the City 开始，就是我觉得这一部影集跟一般的影集很不一样。好，譬如说那个90年代另外一个很红的 Friends、就是 Friends 的虚构成分就很高、
你不要讲，
不是 我要讲为什么这个对我很重要。
OK，
对、就是因为其他的影集虚构成分都很高，然后但是 Sex and the City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讨论，然后跟报道或者是提问，就是从 Sex and the City 时代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然后也就是因为它跟社会议题结合的很密切，然后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整个影集我觉得它可以它的价值可以延续非常久，因为它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类纪录片，
对，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就是这么重要，就是它其实从 Sex and the City 开始它影响了我的人生观跟性爱观，就是对影响的很的层面很巨大这样子。对啊，
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就不要被他们影响，我觉得他们只是在反映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要带风向的意思啦，其实他们就是把东西现在真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本人关注的事情就是演出来，这样拍出来。对，然后我觉得你就是不用 完全照抄。我觉得他这里面我喜欢 Miranda 的线，因为我觉得里面 Miranda 一直在讲那个，就是他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社会没有所谓的 boundary， 我们都一直活在自己给自己的窠臼里面。然后他在这一部影集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从一开始到后来他真的有成长，就是在这一季十集里面，他到最后他真的是他想要，但是他还在进行中，他想要把自己所有的窠臼都脱掉，
就是他开始打破那些 boundary。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你也，我觉得不需要对这部影集抱有太多的憧憬，或者是什么你想要看到什么，就真的把它当人生前导灯这样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告诉你现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在关注的事情而已，然后可能有些东西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它就只是提及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去想一想。你在看的时候他们可能提及一些问题，你就可以想一想你的话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你现在是不是也在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是有趣的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是可以提醒你一些东西。
我说的其实也是这个东西啦，就是就是他们提问嘛，就是从 Sex and the City 十集开始，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提问，然后
凯莉会一直问观众啊，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前面刚刚有说到的刺激，就是他刺激到了某些观众嘛，就譬如说我觉得很棒的东西，就譬如说那个其实我觉得是 Miranda 线的延伸。就是 Charlotte 的小孩，就是他有性别认同的问题。然后那一大段我也觉得很感人，就是他等于向我们展示了，就是我觉得是某种程度真实的父母的反应，就是Charlotte 已经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然后他觉得自己应该要接受这件事情，他也应该要尊重他的小孩，但是就是他还是会有他自己的挣扎，或者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跟处理，然后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拿捏，就是
分寸，
对，为人父母、就是、
介入的程度，
对、就是这条线我觉得处理的非常棒，然后我觉得他也一定会带来相当程度的社会影响、哦、就是有些父母就是可能是年纪比我们大的观众，就是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觉得被激怒嘛，尤其美国其实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地方，他们是一个清教徒国家，对啊，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在主流媒体上可以就是给大家这样子的提问反思跟刺激，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里程碑了，其实
对啊，我是觉得这一部影集有点被大家太小看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年代主打的东西一样，就是 Sex and City 嘛，那个年代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很新潮，然后很开放风气的一个怎么说啊，就很像那个 Gossip Girl 之类的那种 High Class 之类的那种影集，但是我觉得它其实不是，就是它真的是讲了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可能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很不与现实就是不接地气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凯莉当一个那个专栏作家可以住在纽约的豪宅里面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这一季因为他们知道了那个时代可能这样做是可以的，然后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再这样子演的话大家不买单了，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一季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太过多的解释，但是我觉得也好对，像他这里面有一集 有一集是他那个楼下搬进了新邻居嘛，还是楼上之类的，
楼下，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大概20出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很有趣，我其实可以那一集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我像他的心态一样，他就是看那个年轻女孩子住在这个豪宅里面，他一方面又想说他怎么可以 有这个钱去租这个豪宅、嗯、就是 他觉得很不能理解、嗯、然后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是不是老屁股了、嗯、就是不 又老又酷又不酷，就是他又很担心自己就是不被时代接受了这样子，很怕跟那个年轻人格格不入。然后我觉得我们也都有那个心情，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我还不会这样觉得，我觉得我跟我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相处的都很 OK， 我也没有觉得我
就干嘛这样，我们现在还是三十几啊，
潮流上我们现在要四十了好吗？
我们现在就是抓着那个尾巴不放手，
尾
很尾
对，但是现在我真的会有一点害怕、嗯、有的时候我会听到他们讲一些很就是他们比如说缩略语啊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子们很爱用嘛、嗯、然后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会觉得哦天哪，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嗯、就算了，我又觉得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好蠢、嗯嗯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哪，我是不是太老了、嗯、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就不酷了、嗯、我就是以前那种我自己会觉得很可怕的老女人了这样子。所以我在看那一集的时候，我整个也可以觉得哦，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很怕自己不酷，然后又要去装酷，这样说一些自己好像，就他也不是一直跟那个年轻人说我是一个 writer、嗯、我觉得这里很好 笑， 一直要告诉别人说我也是一个很酷的身份、哦、
真的还去送人家饼干就是从头到尾做的都是一些老人会做的
但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好像也是偶尔会这样，因为我之前跟我的同事们都很年轻，还有十八岁的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好像在做这种事情、嗯、就是要装酷，但是其实我的东西真的很不酷这样、嗯、然后他里面后来有解释为什么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可以住豪宅，因为他是那个珠宝设计师、嗯嗯嗯、然后就是很年轻很潮的那种新兴的珠宝设计师，所以他有那个钱可以住在就是纽约的豪宅区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他一方面也算是解释了他当年为什么可以以这个年轻三十出头 的那个样子就住在这个豪宅区。
其实他们
以
前有解释过啦，就是、那
個、哦有吗，他们以前
有
解释，
就是他的那栋公寓是 rent control 的公寓
哦，是这样是吧，
是的
那所以现在已经没有 rent control 了，所以
他
后来
把它买下来啦、
哦、OK
是的
OK哦、这也合理，所以他才能再搬回去住。我还想说他怎么那个房子还一直留着。
是的，我是大铁粉、嗯、问我什么细节、嗯、我可以回答
OK OK hey, 对，所以我觉得、就还不错啦，就是他有做出这些算是怎么说，算是洗刷他们之前不明不白的冤情吗？我不知道，就是算是有解释他们以前的事情这样子。
嗯、我觉得
比较合理的解释。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因为现在时代就真的不一样了、啊。就像那个
对
那个我们看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看我们，就是会说我们是躺平族啊、草莓族什么的。
啊、
然后，但是你那个时候一栋房子就是几百万台币。然后现在就是你一个房间就是上千万台币、嗯、就是我们不躺平能干嘛，
嗯，反正就也买不起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一点在激励年轻人啦，就是那个、嗯、就是纽约的房价其实又更恐怖嘛，然后但是他其实要跟他们讲就是其实是可以办到的，但是你办不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觉得怎么样的这样子。
对，就是人生就是这样，
对啊
And just like that
真的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那个 Sex and City 他的那一句 slogan 是什么什么 I'm wondering 是不是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对 他那时候是在想 因为他是年轻的时候，所以他是在展望未来，是在想他的未来会有多么的美好憧憬。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是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了，真的只能 end just like that。
对，
就是
一种 therapy 的感觉，
对，一个接受，一个拥抱自己是什么的，就是什么都好，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个心态真的是很，怎么说，很臣服。欸，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才就是这部影集的评分才会这么低，我觉得就或者是大家觉得这次会很自腻，我觉得这个就是主要原因，是因为 Sex and the City 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追寻嘛，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困惑。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反映的都还是社会的观点，然后那个他们就是怎么样试图找出自己的角度，然后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就是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的自我很确立，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剧情其实都是从他们本身出发，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个既定的价值观了，然后现在是那个他们在看一样的事情可以有怎么样不同的解读。
对对对，他们现在是在就是在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消化过了的这些他们曾经 wondering 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以前在 Sex and the City 的时候，其实还那个时候当然女权不是这么高涨了，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还是会提到一些跟女性议题有关的东西，然后还是会有愤慨。对，然后可是这一次我觉得他们虽然更有年龄，更有历练，然后甚至更有权力，然后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次完全不是用那个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 的角度在讲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一次他们完全就是用那个就是如果他们还是碰到什么问题，他们都是反过来检视自己。对，就是我怎么会让事情发生成这个状况，或者是我为什么没有去试，就是他们诘问的对象其实都是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酷的地方。对，就是不再怪世界了，就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这样子。
对，我因为他们到这个年纪了，我觉得也必须就是这个状态。
但是 carry
除外，然后里面没有，我其实他觉得他里面也是，我觉得他也长大了。
有，他要长大，但是他那个疯子的那一面还是在，就是他跟其他人比起来，他还是比较疯，比较任性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他那一段疯掉的那个，就我们说他疯掉的那个，就是他又变得很就是 dramatic， 然后很歇斯底里，就是他在那个大人物的遗嘱里面看到他给了他前妻一笔钱，所以他就是怀疑说大人物是不是在他们结婚的当中又有什么偷吃，又就回去找前妻，巴拉巴拉，所以他就去骚扰了那个前妻，反正那整个过程就是他以前那个《Sex and the City》里面那个疯掉的凯莉，对，那个样子，
天蝎凯莉，
看着很不舒服。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必要的过程，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的，其实是他的支线，就是凯莉的线，就是他怎么样，因为在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身边会离开的人，就是分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会是更常态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就是把这个他跟这个他最挚爱的人就是必须要分开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演得还蛮好的，就他当然一开始很难过很难过嘛，然后他必须要找个人怪罪，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个就是 前妻，然后他就又可以怪大人物说可能就是他偷吃，所以他可以比较容易释怀这个人已经不在了的事实。我觉得他那个过程处理的蛮好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process。 然后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们也是一直在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哦、我从第一集就一直哭一直哭就是每一次他在做这些他的所有的举动都会让我觉得很难过很心酸这样子。然后直到后来就是他好像就终于走出来了嘛，然后他就是开始抽烟，他交了新的朋友，然后他又开始抽烟，就是想我觉得他抽烟那一幕演的让我觉得哦天哪，我真的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他身边再也没有人，而且他再也不用为了什么而去不抽烟。就是也我不是说抽烟是好事，就大家就是不要抽烟，抽烟是不好的，但是他不是对，不是，但是他不是为了就是他不是为了谁谁谁所以戒烟，然后他也不是为了谁谁谁然后再抽烟，
他就是
那就是他自己。然后我觉得那个抽烟的那一幕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回到了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了这样子，那个我觉得很棒。然后他后来还就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他戴上他那个就是写的他名字的那个凯莉的项链嘛，就是象征他就是回到他自己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很赞。
对啊，这、
就是、我觉得
这一大段其实我那时候看我也是哭得很惨，就是我觉得我又更有感触，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疯子凯莉又现身，然后我觉得他会变成那个疯子凯莉，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跟凯莉一样不认老。对，就是我们紧抓住那个年轻的自己，然后不放他走，这样子，
所以才会疯啊。但是他后来就接受了自己老了，
不只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在我看的时候，我还有那种，就像我对谈恋爱或者是长久的关系会有恐惧或者是有迷思是一样的，就是他之前是跟大人物在一起，然后他就是去爱这个 Mr. Big， 然后但是现在他没有办法再爱这个人了，然后他只能就是再把那个感情拿回来，然后他还是得当然他先得找个人怪，然后但是他之后还得找一个人爱，然后你说那些做自己的象征，我觉得就是他又绕回来爱自己了嘛，包括戴上项链啊，然后抽烟这些东西，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看到他抽烟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俩拱到就是三更半夜，就是那个哭的那个眼睛很肿，然后鼻子在流鼻涕，然后冲出去买了一包烟。
真好，我今天在看的时候也想说要不要去买烟来抽，但是想说还是算了，还是先不要好了，
台湾比较方便。
真的啊，真的看得很想抽烟，真的，
真的，
我们都是因为老了所以把烟戒掉的那个
是的
的老人家们。哎，对啊，还是要戒烟比较好啦，你看像大人物抽雪茄又喝红酒又吃牛排，不是心脏病发了吗？
不要吓大家。
好，不要吓大家，我要政治正确。好，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他其实整部影集里面都一直在讲这个，他们我觉得因为主角是女人嘛，所以其实就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在说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女性也好，或者是成为一个社会上面看到我们的样子，我觉得他们我觉得这个整部影集都在讲这个，然后在这个当中你还要能够做自己，真的很辛苦耶。我觉得不只是女人，他们就是把所有的弱势，比如说 LGBTQ 啊，还有其他，在美国种族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就除了白人之外的种族其实都是有被歧视的，所以他们也要把这些种族 就是的在美国的那些他们被歧视或者是可能被贬低的身份那些都演出来。他们新的那个角色是那个印度裔的，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代 Samantha 的替代品。这样讲很过分，对，但我虽然觉得那个角色有点刻意，就是他们又要拉一个这样子不同的种族进来，然后他们又要提及文化，就是他里面有一段是那个印度裔的新朋友要找凯莉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就是婚礼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凯莉要穿他们的那个种族，就是他们印度的那个沙利，对，然后凯莉还说这样子不是一种，就是我不是在消费你的文化吧，这样子就在里面他还必须要讲出这种话来，这样就是政治极度正确。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还有很棒的地方，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以前在 Sex and the City 时代，就是他们比较会把过错推到社会上面，然后可是这一次比较多的东西是好，譬如说那个抽不抽烟啊，然后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已经很本能的，就是会觉得那个你的不自由是你自己造成的，就是你自己不想要走出去。对，就是其实
这就是
对啊，
是 Miranda 的线，他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对，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你给你自己的。像 Miranda 他在戏里面。就是他已经到50几岁，他突然转性去爱一个就是非二元的生理女性的。你看我要讲要给多少标签才可以政治正确？要给多少标签？总之，他爱上了一个女性，就是生理女性的女性。对，然后他在戏里面他的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律师，他其实本来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人，所以对他来说政治正确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他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戏是他第一次去上他的就新的课程，就是他回到大学去念书，然后他的教授是一个比他年轻的黑人女性，然后我觉得那第一堂课就整个就讲解了这个世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一进去看到那个黑人的女性的教授，然后他就说了一些错的话。他先说哦，你竟然是这个教授吗？因为他没有看过那个教授本人嘛。然后他看到那个教授的时候，他是就是用那种黑人的编发，然后长发是就是 drag，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中文是什么？就是那种编法，然后所以他很惊讶，然后他就说了一些什么听起来很像是种族歧视的话，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标签，然后一大堆洗白的话，但是就是越讲越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现在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就是像我刚才那样，要一直给标签要贴到多细。你才可以把那个真正的样子说出来。然后他后来又要必须要去把这些标签一个一个撕掉。他的那个 partner 就是他后来爱上的人，就一直告诉他说这些事情都只是就是一个框架，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只是，就Miranda问他说那我们现在关系是什么，然后那个角色叫 Che 是不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那个 Che 他就跟他说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我想要更认识你，然后我们不是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就是他说他不做这些，他没有这个所谓的名词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都是名词，所以他说他现在正在做真正的事情是他想要更认识 Miranda， 他喜欢他，然后对，只是想要这样而已，所以不要为这个relationship 下任何定义。然后我觉得现在其实就应该要这样子，就像你说的那个是校正回归，那个是校正回归的时代，我觉得已经过了，就是我们贴很多标签贴很细，这些东西已经应该要过了，我们现在应该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了的时代，这样子。我觉得他这个东西这一部影集真的把这个 这个线带出来，然后让大家去想，就是对，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子的社会了，只是那个大部分跟我们同龄或者是年纪比我们更大的人，就是他们跟年轻的一辈可能接触比较少，然后他们不太清楚了。像 我其实也是最近才被吓到，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胃口真的很好咯，就是性别对他们来说真的不是什么。
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就雌雄同体的那个日本的漫画角色，是不是？我连那名字是什么都不记得。扶他，对对对。
对，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性别对他们来说真的不再是一个框架了。就是他们真的可以回归到性就是性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以我们这一辈的观点看，就是当然会觉得很可怕，就是这个世界要毁灭了。对，
我们就是老屁呀、啊。
对对对，就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甚至比我们老的一辈，就是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有多么的惊吓。然后，可是我现在就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奇了，就是不知不觉中，它真的就是一直有在往前走，然后其实蛮欣慰的。
嗯，我觉得这个。在影集里面其实夏绿蒂的线我觉得也虽然说他这个角色真的让人觉得很反感对我们两个来说啦对我们两个来说因为他就是太社会化的人了可是我觉得他在里面说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也他的角度我也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嘛比如说他跟他的新的那位黑人朋友他们说他是黑人的夏绿蒂就是他们两个他们其实做的事情也没有错他们就是非常政治正确然后非常社会化然后非常的就是很 PR 的那种人然后你看在里面他的 Charlotte 他的孩子就是有一个就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小孩他就一直在跟他的妈妈说就是因为他们又是犹太人然后又是什么就他又是女孩然后他妈妈就一直把很多他学来的那些以前女性对女性要有的框架比如说要出得了台要上得了台面要进得了厅堂这种 Charlotte 就是这样子的人嘛所以他把他的这些东西都套用在他的孩子身上那他的孩子呢那个十岁左右十一十二岁不知道他几岁很年轻的小女孩他就说不要叫我女孩他对女孩这个字他对 girl 这个字很反感他说他就是他不想要是 girl 或 boy 或 blah blah 然后他也不想要留长发也不想要穿裙子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Rose 就是很女性的 Rose 玫瑰其实也不一定女性不一定就是玫瑰或者是你知道那也可以是男生的名字但是他就是对 Rose 这个名字很反感所以他又把自己改成叫 Rock 然后他中间有一个是他要参加成年礼就是犹太人的成年礼所以他必须要去就是做一个仪式就是成为犹太人的仪式这样子然后他又对这件事情很排斥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就说我不能只是当一个十三岁还是十二岁的小孩吗就是我不能就是我吗我一定要有这么多标签在我身上吗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就是我们比我们年轻的那个世代在对这个社会的呼喊对
就是拜托不要再贴标签在我们身上了
对拜托不要因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觉得我是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很烦我觉得这个讯息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其他的人有没有接收到这个东西就不要再贴标签了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我们老了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很老就是你知道我长期就是在那个社会的边缘待了这么久然后呢就是现在莫名其妙就是那个时代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就是我现在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人然后
对呀、啊、
然后我跟你讲除了主流之外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变成就是啊，这个感觉很难讲，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超级异性恋者，你知道，就是我现在在交友软体认识那个新的小朋友，就像我说的，就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性别已经其实不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可是。嗯，我跟他们聊天，像我在我的那个 dating app 上面，我就是放我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可是我有说就是、嗯、我就是 non-binary， 然后我是一个 beautiful boy 这样子，然后、嗯、就是他们来跟我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不会多说什么东西，多问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哼，
然后、嗯、然后可是我就会一直问，就是那个，所以就是Are you straight or bi？ 就是之类的。对，就是我会很 confused， 就是他们的 profile 上面明明写，就是他们感兴趣的对象是 women， 然后但是他们又来跟我讲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惑，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必要问这个问题，然后但是我问久了，就是那个，就是因为有时候又会答 straight， 然后他们答 straight， 我就会说就是 do you know I'm a boy， 然后他们又说那个 yes so what，
你真的是。Miranda 他在里面有一段，他就是好像送什么巧克力蛋糕还是什么去找那个 Che 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因为打扰了 Che， 好像是 Che 在写脚本还是什么，然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 Miranda 就离开了这样。然后那一段他后来遇到凯莉的时候，他就说我一直在那个我让自己活在那个 girlfriend 这个category 的框架里面了，就是我太想要成为一个girlfriend， 就是我一直都活在一个 girlfriend 的角色里面，我现在没有办法跳出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以前被这些标签荼毒太久了，
真的，
所以现在没有标签拿掉，我们不知道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
哎呦，
我现在每次就是心里会想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哦，你这个混账，就是你以前骂人骂这么久，你现在到底问屁，然后可是我真的忍下来了，然后我又真的很 confused， 就是那你到底你是谁，你在哪一边，就是我到底要用哪一面去面对你，我真的觉得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因为你不用用任何面向，你就是 be you，
是
你，
对对对，就是你刚刚说 Miranda 那个嘛，就是我不用把自己调成一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的状态跟角色这样子。
没错，真的，哎，好好，这部片我们现在差不多我们也聊了53分钟了，我觉得 OK 了，我们可以那个就是来结个尾。这部片我觉得里面有很多让人很心碎的片段，当然包括就是 Mr. Big， 就是大人物一开始就死掉这样，然后里面还有人演员演戏演一演真的死掉的，那个他是那个演那个 Stanford， 就是他有里面这部影集里面以前 Sex and City 的时候有两个很主要的同志角色，他们是一对 couple 嘛，然后其中的那对 couple 的其中一个演员就是在演中途就离开人世这样子，就障碍好像
Willie Garson。
然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那个处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说他去了他去日本，就是去美国人觉得最文化差异最大然后最有趣最 colorful 的国家，他说他去了日本这样，然后就不想回来了。对，我觉得可能那个演员本人也会很开心自己这样被人家送到日本去吧。所以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他那一集在结尾的时候他们就有打上就是献给我们最挚爱的朋友这样子，就他离开了这样，然后还有包括那个 Samantha 这个演员金凯特罗他没有回归到这个剧集里面，然后但是他的这个角色一直都存在这个戏里面，就是不停的出现，然后我觉得他每一场戏就是这个角色虽然演员没有出现，但是这个角色的出场都会让我觉得就是眼泪狂洒，
真的
就是我觉得很会写，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角色 他们在对这个角色说的话跟做的事，其实也可以直接对应到现实生活中的这位演员，嗯，就是他们是一个 message 要跟这个演员，嗯，这个角色说的话这样子，嗯嗯嗯，然后我也觉得那个很感人。
我这里，啊，也想要说一下啦，就是那个关于那个，嗯，Kim Cattrall，这个演员，就是虽然我这么爱 Sex and the City 这个影集，然后可是我还是支持Kim Cattrall 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
就是当然我觉得很可惜，然后可是就是 Kim Cattrall， 当然就是有很多传闻，就是说他跟那个 Sarah Jessica Parker 就是有冲突嘛。然后但是Kim Cattrall 其实说过很多次，就是他这次拒演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他觉得他真的是老了，然后他真的不希望他一辈子就是被困在这个角色里面。
这个角色。
对。
嗯。
然后这个其实才是他觉得最主要的原因，然后其他的原因才是那个所谓的冲突，然后但是那个冲突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好像在拍电影的时候Kim Cattrall 就有就是在争取薪资，因为他们其他三个人跟 Sarah Jessica Parker 的薪资差很多，然后Kim Cattrall 就觉得不公平，可是他发声是他连其他两个演员也一起争取。
嗯嗯哼，
对。然后但是因为以前其实就是 Sir Jessica Parker 他就是制作人之一嘛，所以
他的钱当然比较多。
对对对。然后当然这次的那个酬劳我们不知道，然后所以我觉得Kim Cattrall 就是他只是想法跟大家不一样，然后他确实觉得不公平，然后或者是真的没有被好好对待，所谓的好好对待是我觉得可能 Sarah Jessica Parker 也很坚持己见，就是也没有很认真的想要去沟通，所以他们之间其实真不像 Sarah Jessica Parker 跟另外两个演员就是真的有情谊这样子。
嗯哼，
对，就是我觉得对Kim Cattrall 来说，就是如果他们之间确实是有情谊，然后即便就是他真的不想要再演这个角色了，他可能还是会回来。
嗯哼，
对啊，
是啊，
对，然后
所以其实就是误会，然后他们两个人又都是有非常有主见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我只是想讲就是我觉得这部戏的四个主要演员其实真的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因为包括就是这次 Samantha，我们觉得这个本写得很好，其实也是因为 Kim Cattrall 就是他塑造了非常立体的角色。
嗯嗯嗯嗯嗯，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另外三个演员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看这个片会一直哭，就是因为他们很像真的是我们人生中的好友。
嗯，
对。
嗯哼，嗯，是他们真的把那个这四个角色都塑造得非常立体，所以他们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这就是凯莉啊，这就是 Miranda， 或者这就是 Charlotte， 这就是 Samantha，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那个这些角色的 personality， 就是所以是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好，我最后还想要说一个，就是那个我看了也一直哭的一个很边缘的角色，就是 Miranda 的丈夫 Steve。对，然后夫妇也说你看的时候也对这个角色非常的就是觉得心疼这样子。
他
演
员一直都是我在 Sex and the City 里面最想要嫁的男人，就是其他有钱的帅的那个我真的都看不上眼，我从头到尾真的最爱就是他。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
我觉得
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其实真的就是很一般，很 general 会出现的男性的角色。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温的人，平说他平庸也好，然后他没胸无大志也好什么的，但是他的人生就是很踏实，他走一步是一步这样子。我觉得他其实是不只是男人，他可能就是很多一般人的样子，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角色会就是很重要，他不像其他的角色都很有很强烈的个性跟 personality， 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这样，然后他一直就是守护着他们的家庭这样子，然后来到现在。然后他这一集因为这个演员他好像真的有一点生病，就是他好像耳朵是失聪的状态嘛，对不对？所以他在戏里面的角色也是就是老了，然后耳朵失聪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演员演得很好，就是他的那个温什么的，我觉得他很 steady， 就是很稳这样子。然后他中间有一段是他跟凯莉说，因为米兰达想要离开他，然后他就跟凯莉说那个他觉得就是不管米兰达决定怎么样他会支持他，然后但是他对他来说，对 Steve 本人来说，这个婚姻这段爱就是永远都会在那里不会改变。
哭
哭真的哭。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跟米兰达讲的那一段话，就是米兰达在跟他说要分手要 离婚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他们大风大浪都已经经过了，然后他觉得他现在才正要开始享受他平淡的人生，他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对米兰达来说，这个就是他不想要的东西，他觉得他的人生没有起伏，然后好像被困在什么东西里面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我觉得我现在跟 Steve 一样，就是我也想要一个很平淡无聊的人生。就这样子很舒服的过下去，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你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这样子舒舒服服平淡无聊的下去，很幸福啊。
所以真的很矛盾，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就想要找一个就是那个像 Steve 这样子
平淡无聊
这样子的人来爱。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跑来爱我之后，我真的又会变成 Miranda。
你那个婊子。
对，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就是那个我很喜欢我梦想中的男人来爱我，然后那个就是爱一爱之后我就突然变成异性恋。
什么东西、啊、哎，你就是何宝荣，就是何宝荣，
真的
哎，没有办法，一直在那边，不如我们由头来过。
Miranda 现在也可以就是那个成为何宝荣。
对，我一直很怕他会说，他会跟 Steve 说好吧，就是我很怕他被 Chase 甩了之后他会回去跟 Steve 说就是我们在一起吧这样子。哦，很害怕。所以我希望拜托这个影集就这一季就好了，不要再给我拍第二季、哦、真的不要。
这个我 hold
很，但是他们已经
这个、我
有续约了，
对对对，已经续订。
我知道，但是我拜托 cancel 好吗？不要拍第二季，太害怕了。
不可能 cancel。
不
会啊，我现在蛮期待的，就是第一集就是 And Just Like That 第一季都已经哭成这样了，就是那个可以这样继续哭下去也好。
我希望他至少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带，因为我觉得他现在第一季在这个地方结束很赞、
嗯、
就是又既把以前的所有一切有个 closure、嗯、然后又有一个这个事情，就是他说的有一个很轻的 hope、嗯、有一个很 light hope、嗯、就是慢慢的余韵延续的感觉，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结束最棒、嗯、他如果第二季要拍又把事情讲得太细 太写实，我唉，没有办法。好，
我还想要小小补充一个东西。
OK， 请说。
就是刚刚说 Steve 那个演员叫 David Eigenberg，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的演员，就是 Steve 要不是因为他就是 我真的觉得不会这么感人。
这个角色太难演了，因为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要把一个平庸的人演出来实在是很难耶。
而且他是整部片整个 Sex and the City 然后 And Just Like That 里面主要角色里面唯一的蓝领阶级 的人。
哦哦，是啊，
对啊，
他这个角色是一个酒吧的老板。
对，所以你说他有多弱势。
嗯，就是一般人啊，他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然后我这一季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意想不到的哭点，就是那个所有他们的下一代小朋友出现的时候，我也都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后来才搞清楚我到底在哭什么。
你在哭什么？
我爱这个影集，然后跟我那个对那些小孩子的熟悉，就是我真的有一种你们长大了。
明明就是不同的演员。
是啊是啊，但是他们就是 casting 做得很好，长得很像，然后妆法也做得很好，我整个人就是很崩溃。所以也很感谢这部剧啦，就是那个让我算是体会一点那个我这辈子基本上没有办法完成的东西。
就看着一个孩子长大这样吗？
是的是的。
哎，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讲了要70分钟，我们就那个到这边结束吗？
好好，很感谢没有观众这样打扰我们哦，听众。
烂死了，希望我们下次直播会有一点听众来那个来打扰我们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延伸阅读呢，就是推荐大家去看那个旧的 Sex and City， 然后跟那个就是最新的这一季
And Just Like That。
And Just Like That。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我讲完了。